黑沙掌陆锦彪，铁掌黑鹰程月，这爷俩在店房里头凉快了。说凉快不是凉快，要访查访查这个店房周围的情况，看看有什么可疑之处没有。因为这离着贼窝子太近了，究竟这40万镖银落没落到附近，人们是最关注的一件事。天热呀，晚上都睡不着觉，住店的老客们三五成群，把壶碗都端院里头，连闲谈带乘凉。突然程月发现靠着房檐下边坐着俩人，一瞅这二位什么毛病，黑天了每人都戴着大草帽，用那帽子紧紧遮住脸和眉毛，同时还低着头，眼前也放着壶碗，好像这俩人用这大帽檐挡着，嘀嘀咕咕正在商议事儿。程月一捅陆锦彪，猛说：“咔咔！”陆锦彪其实早就注上意了，一看这两个人绝非善类，跟旁的老客他不一样啊。陆锦彪眼珠一转，有了主意了。一看他们这俩人之中有一个端着小烟袋的，陆锦彪呢把小烟袋也拿出来，装了一袋烟就凑过去：“二位接话，有火吗？我借试试。”这叫没话搭个话。这两个人稍微一愣，有一个人用鼻子眼哼了一声，哎，把头就抬起来。在递给他火镰的同时，黑沙掌陆锦彪偷眼观瞧，看清楚了，这主能有45、46岁吧，黑脸膛，连蹦胡子，小耗子眼儿，长得是贼眉鼠眼。与此同时也看清了那个人，那人是红脸汉子，能有30多岁，俩眼是贼光四射的。把烟点着了，陆锦彪笑着点点头：“多谢多谢。”然后退回去回归本座。打这他跟程月两个人就瞄着这俩主，这两个人坐到什么时候，一直坐的满院的人全都回屋歇着了，这俩人才最后离开的。陆锦彪瞪眼看着，哦，住的前院过道门牌3号啊，在3号房。看完了之后，黑沙掌陆锦彪就溜达到账房来了，正好掌柜的收拾算盘跟账本呢。陆锦彪进了屋了：“掌柜的，哎呦，客人，你用什么吗？”“没事。”“哎呀，大热的天睡不着啊，心里烦闷，打算找个人聊聊天。”“掌柜的贵姓啊？”“免贵，姓丁。”“哦，丁掌柜的，买卖怎么样？”“不好，咱这地方非常闭塞，交通也不便。您看才几个客人，这店房叫李家集店房吗？”“不，这是苦水铺店房，丁家老店。这儿离着李家集还有多远？”“不远了，往北走12里地就是李家集。”“哦，哎，掌柜的，我听说附近不太平啊，经常有强人出没，最近太平不太平啊？发生事没有？”“哎喂，掌柜的，一听这位哪是住店的，这查户口的，这是啊，没听说发生什么事儿，这个不清楚。没发生事就好啊。像我们呢也是行商，我们倒腾东西的，身边多少带俩钱儿，走到这儿提心吊胆的，唯恐发生意外。要没事儿那我们就放心了。客爷您放心住这儿吧，就我们这个丁家老店从来还真就没出过事儿。”“哦，那好的好的。哎，掌柜的，3号房就在你这儿出去门牌3号。住的那两位客人是哪儿的？”“那啊，那二位啊， 不是我们本地的，好像从远地方来的，说话也不是本地的口音，干什么的知道不？不清楚，我看看登记簿啊。啊，这二位，一个姓李，一个姓王，也是商人，做小买卖的，住了几天了，今天刚来。哦，没事，打听打听，我看这俩人好像我一个朋友，我叫不准了，就这么一说呀，不是。掌柜的，你歇着，我走了。陆锦彪就摸了摸底，往回走的时候，路过三号房，由于天热，这房门还没关，挂着半截帘，他低着头往屋里一看，有个小的正洗脚呢，那个抱着后脑勺在那躺着，两个人正在闲谈。就这么一走一过，陆锦彪就听他们说，我说有人把咱瞄上了，你发现没？哼，我早就看见了，妈的来的，他是自找倒霉。刘神啊，那可是好几个人呢、啊，咱们两个人可千万多加注意。我知道，你放心。就这么一走一过，听了个闷针。哎呀，黑沙长心说，我们瞄上他了，被他们察觉出来，这俩小子不白给呀，冲他们说这话的意思，不是绿林人是什么？他赶紧回到屋里头，来到几个人近前，把这几个人全拢在一块儿。陆锦彪压低了声音，我方才跟程月发现两个可疑的人，贼头贼脑，绝非善类。方才我到账房摸了下底，这两人一个姓李，一个姓王，显然是瞎编的。他们也自称是商人，但是干什么不清楚，这还是次要的。在我回来的时候，路过他们的房间，他们俩人正在那说话，他们已经注意着咱们，对他已经留了神了。好、哦，小帽点了点头，这离这贼窝的可不远。我说什么来着？肯定那老家伙得派出眼线。我说咱这么办得了，把这俩小子逮住，就整到咱这屋来。要觉着屋里不方便，咱找个背景的地方，收拾收拾他们，撬开他们的嘴巴，就了解情况。史明一一平一拨了脑袋，我乔茂，你小子够损的，你刚叫旁人把你收拾完，你就想收拾旁人，万一忙中有错，虚亡了好人怎么办？他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陆大爷方才听得清清楚楚的，他们是好人呐、啊，啊，干脆你听我的，就把他们逮住，没错。万一错了，咱赔个不是，把他一放不就得了吗？铁掌黑鹰程月急性子，年轻人，听乔茂说的有理，我各位我也同意。你们要不愿意去，我去。乔茂一听，等着，别忙，别忙，别忙，等人们睡定了再下手也不迟。程月呀、啊，就交给你了。书说简短。斗转星移，到了后半夜里，程月轻轻把房门拉开，到院里的摘耳一听，有很多房间里传出打呼噜的声，人们都熟睡。程月高抬腿，轻落足，赶奔三号房，到这一看，门已经关闭了。摘耳侧听，里边也传出打呼噜的声音。哦，睡着了，嘿嘿，用手推房门，门里头插着，推不开。程月退出来，转身往后转，转到窗户这儿，窗户开着呢，扒窗户台往里看。这俩人是一边一个，拿草帽盖着脸正睡。程月一看行了，我逮你们两个人不费吹灰之力，双手一摁窗户台，两腿一飘，噌 就跳到房中，双脚刚一沾地，哪料想与此同时，这两个人同时腾身而起，啊啪！马连坡草帽撒了手了，猛击程月。当然，那草帽打在人身上，他能怎么样呢？就是虚晃一招呗。程月不知脑袋一愣，再看这两个人拽出短刀，左右夹击，哎哎，猛刺铁掌黑鹰的两肋。程月大吃了一惊，
哎呦，心说不好啊，
我认为是两个小毛贼，感情身手不凡呢、啊，赶紧吐气吸胸，这身子往旁边一甩，噌，就躲到房门那儿去了，两把刀同时扎空。但是这两个人刻不容缓，脚下一个急蹬步，唰唰两步就到了近前了，啊，唰唰，又奔软肋扎来。黑鹰往下一搓身，两柄刀扎空。程月晃动双掌靠两个人的面门，这俩人一甩脸躲过去了。您说这屋才有多大？
谢老话了，
茶几倒了，碗也摔碎了，声音听出多远去。就见这俩人脑袋一扑了，从后窗户窜出去了。他们俩刚窜出去，程月也就追出去了。再看这俩人没身就跑啊，程月撒脚如飞，在后头就追。出了店房，到了街上，一哈腰的功夫到了铺子的外边，这就是开挖地啊。程月一边追着一边挂道具，心说我是十二金钱于建平的高徒，谁都拿我当盘菜，两个小毛贼我都抓不住，我回去我怎么交代，岂不被众人笑掉大牙。这一挂倒进他脚下夹紧，哪知道这俩贼呀、啊、跑到树林边上不跑了，站住了，一转身回来了。这时程月就追到了，就见那红脸的先说了话了，朋友，咱们结过梁子吗？你这是何苦？萍水相逢，没有仇恨，你因何跟踪我们？因何偷着到了我们屋里的，要按下毒手？这是何意？
呵，程月心说反问给我了。
铁掌黑鹰冷笑了两声，老何，哈哈，水贼过河甭使狗刨了，你们还想问我，我还要问问你们呢。请问你们躲子窑在什么地方？你们的所作所为还瞒得住人吗？鸟飞都有个影，何况这么大的案子。那个上点年纪的一听也冷笑一声，小伙子，你对错了号了，你说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，什么银子不银子的，我们是过路的行商，你说那些话我们不懂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们还有事儿，没工夫跟你多啰嗦，看着你这么年轻，也无非是教训教训你而已，忘我办事别这么鲁莽，走，咱走。俩人转身就走。程月一听说了个胡了八图，就把你们放了。你们背不住说的是搪塞之词，我怎么能让你们走呢？慢，回来。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事儿还没结束呢。那么请二位，你们留下真实的姓名，你们究竟是做什么买卖的？
快，做什么买卖的还用跟你说吗？你是哪个衙门口的？你过问得着吗？
哎呀，今天我们真是倒了霉了，怎么遇上你这么个丧门鸟？
两个人一商量，把他背了，背了得。
再看两个人左右出击，把铁掌黑鹰给围上了。这回可得施展了，开挖力了。再看这两个人，行高就低，忽左就右，施展开本身的本领，掌上刮风，呼呼山响。程月一看，好快的身法，也不示弱呀，晃动掌中的双掌，接架相还。但是光斗掌法这回没使家伙，三个人打成丁字形。正在这时，九谷烟、乔茂、神枪沈明仪、双鞭宋海鹏、黑沙掌陆锦彪从后头赶到了。程月怎么样？快来吧，这两小子扎手。哎，你早说话呀！五个人这一道近前，这俩人一看，互相交换一下眼光，和字并肩字，风紧扯乎，意思是说人家人多，我们人少，对咱不利，快跑！虚晃一招，跳出圈外，两个人是没身钻进树林。这五个人不舍，在后头紧紧追了。出了树林就是山坡，过了山坡是开洼地，再往前跑，又是一道山梁子，翻过山梁子进了一个铺子。一边追着铁掌黑鹰，一边问乔茂：“我说乔师傅，这地方你来过没？”“
来过，我被囚禁的就是这，就这一点都不带错的。”肯定是贼窝子无疑了，要那么他就追吧。
放开胆子他们就追，结果这两个人进了铺子是踪迹不见，
这么一晃就没了。五个人到这也傻了眼了。黑沙掌陆锦彪看了看，哎，我说乔师傅，你想起你被囚禁的是哪个院子？
我看看，我看看，仔细瞅瞅，这大的，哎，就这院，就这院，离这不远还有个水泡子，我叫狗撵的，还掉进那水泡子了，一点错没有，就这。
他们就来到院套的近前，
就这院家，一点不差，就这里边。
这几个人吵吵嚷嚷，刚到门这，没等砸门呢，灯光一闪，门开了。门这一开，从里边走出十来个人来。五个人一看，往下侧身撩衣服，拽出家伙，做好了战斗准备。等出来这伙人呢，借着灯光照着一看呢，没见过。乔茂瞅瞅，既没有那个抱面老人，也没有穿白衣服提长剑那小伙，更没有黑脸蛋子连动胡子手拿锯齿狼牙刀那主，全是生脸儿。
心里画魂啊，这贼好几百号的，
背不住今天晚上当班的不是那伙人。正在这时候，为首的有个50多岁白脸的主走出人群，到了五位的近前。我五位深更半夜到我这儿来有事吗？有什么事情请讲出来吧。
说吧。
小帽一听迈步过来了。
朋友，对不起，
来的有点鲁莽，多有冒犯。
不过呢，
为着大案所迫，也没有办法了。我请问你们老当家的在吗？把你们老当家的请出来跟我们见见吧。
这人听完就一愣，
老当家的？我你发疯了，我们这从来也没有老当家的。你要问谁说了算，在下我就说了算，我就是当家人，有话跟我讲吧。
成了。
陆锦彪一听也不对劲儿，低声问乔茂：“你看准了是这家？
他我记得是这个方向的，他错不了。”
他们一嘀咕，本宅的主人听出来了：“哈哈哈哈，朋友，公开说吧，究竟你们为什么吧？你们找谁吧？”黑沙长往前紧走两步，一抱拳：“我朋友误会啊，请问有个抱面的老人，手使铜锅铁杆大烟袋，那主您认识不？他住在这儿不？”“不认识，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个人。”“那么请问您贵姓？”“姓毛啊。”“
哦，姓毛。
那么您在哪行发财？”“对不起，在宝应县县城开烧锅。实不相瞒，我另外还有个厂子，教武术收徒弟。看见没？这身后都是我徒弟。怎么你们找谁吧？”“
这不
错了，整个对不上号了。”“哎，沈明仪呢？”赶紧挤出人群来到那人近前：“我朋友多多担待，我们有点急事情，急需要见一个人，结果呢找错门了。这个您无论如何可要原谅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“
撤走走。”
一转身，这功夫沈明仪用手一指乔茂：“
我说你怎么搞的？你犯神经了？我看你有点得意忘形了。
你不说你记得准吗？又水泡子又院墙，你看你说的钢帮铁正的，结果怎么样？不是吧？
我怪了，也许黑天我没看清，要不就是他们这房子建筑都差不多少的，那他娘的我没注这意。”
转身就走，要走了就没事了。本宅的主人不干呢：“哎，五位留步留步。”“
我说你们光问我了，我还没问你们是谁，你们是干嘛的？
说找错人了就拉倒了，把我们都惊动起来，究竟为什么呢？你们得道个腕儿。”小猫一听人家挑理了，只好回过身来一呲牙：“朋友，哎呀，你别过意，在下姓乔，我叫乔茂，我是海州镇通镖局的。我们为了找镖，哎，找错门了，望求阁下多多海涵。”“
啊，你是哪儿的？”“
海州镇通镖局的。”“呵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。”